黄昏的发明。天是渐渐暗下来了，石板上的凉意开始加重。早先在门前周揪着的那群雀儿陆续地向几棵柳树上撤离。村里有人在叫塘里浮水的鸭子归笼。鸭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叫得悠长纤细。又一个日子走了，石通伯把墓碑上的最后一个字赞好，停下了锤子，先是把两个粗糙的可以当砂纸用的手掌对起来拍拍，把飘落到手背手腕上的石墨子拍掉，随后去屁股后边的腰带上抽出了别在那儿的烟袋，火柴在暮色里红了一下，一股辛辣的烟味儿就在这摆满各式石板空旷寂寥的门前飘游开了。思思，你的墓碑刻好了，没想到你真会死在我的前头，由我来刻你的墓碑。
石通哥，我日后死了，你也会给我刻一通墓碑吗？
瞎说吧你，你咋会死？
不是说世上的人都会死吗？
放心，死不敢去摸你。
我想也是，他要来，我就捉住他的爪子。
哎，那个活蹦乱跳、扎个毒辫、满溢着朝气的身影，在这声叹息里退远了。
那咯咯咯的笑声也飘融在了晚风里。
没想到你会真的死了。我每天都刻墓碑，我刻了一辈子的墓碑，可我从来没想到会为你刻碑。
他把浑浊的目光放出去，停在自己刚刚刻成的墓碑上。
李氏会思思之墓，夫冯大东，子冯一生、冯二生、冯三生，女冯秀芝、冯秀叶、公立，辛未年，清明。
他最后把目光定在了夫冯大东几个字上。
冯大东，思思死了，你也还要做她的丈夫。思思，难道到了那边你还是她冯大东的妻子？
不。
给思思刻墓碑的碑饰是今儿清早冯大东写在纸上送来的。清明节快到了，石通伯原就估摸冯大东要来，他总不能不给死去的思思立一座碑吧。可一看见夫冯大东那几个字，石通伯的心就又被刺得疼了起来。
夫，夫，你冯大东还算个丈夫？你还有脸在碑上刻上夫？
石通哥，人上吊死后，灵魂就不许再回家了。
思思，你咋会想到那事儿啊？
我想上吊。
你瞎说些啥？你疯了？
我受不了冯大东这个狗了。
咋了？
骂，就是骂。他喝醉了骂，赌输了骂，饭做晚了他骂，没盐吃了他骂，给他脱鞋慢了他骂，日亲靠娘，我的五代祖宗他都骂遍了，我实在不愿听了。
这个畜生，可他是你的丈夫，还是忍了吧。
是哪个王八蛋定下的规矩，让女人非要有个丈夫不可？
没有别的法子，思思，你就忍吧。
也就是因为对冯大东的厌恶， 石通伯在挑选做墓碑的石料时，才特意选择了这块极易风化碎掉的石板。我要让夫冯大东几个字早早烂掉，你不配永远立在思思的坟头。当然，这种石板的易风化碎裂不是一般人的眼睛所能看出的，只有像石通伯这类一辈子和石头打交道刻墓碑的人才会知道。至多是几十年的光景吧，几十年后这座石碑就会碎裂倒掉，慢慢变成石砾，变成土。到那时候，夫冯大东几个字就会像烟一样从思思的坟头飞走，思思就能彻底的摆脱冯大东这个丈夫了。当石通伯在暮色里凝望着那块易碎的墓碑冥想着的时候，一个先前没有思虑到的问题突然跳进脑里。几十年后，当这座墓碑碎裂变粉时，人们再从墓前经过，不就不知道埋在墓中的是谁了？思思，这不又委屈了你？咋办呢？石通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长长地吐了出去。在那烟缕就要融进暮色时，像突然有一根火柴在脑里擦燃，照亮了一个隐秘的角落，一个令他自己也吃惊的念头就放在那儿。他急急起身，因为坐得太久，站起得太急，他看见一团金星像蚊子一样从眼前飞过。待那团金星飞远之后，他开始到他门前的石料场上，用双手摸索着一块块预备做墓碑的石板。他门前的空场挺大，空场上摆满了各种质地并被切割成多种尺寸的石板，这是从石料厂买来预备给人刻墓碑的。他在那些石板中摸索选择着，天光已经极其微弱了，靠眼睛已经不行，他只靠着一双摸过千百块石头的手，在众多的石板中最后选定了一块芝麻黑花岗岩石板。那石板有近三尺高，在幽暗中闪着灵状光泽。他在那石板前站了一刹那，深深呼吸了一阵，而后憋足了一股气，猛弯腰把那石板抱起了，一步一步地向门口挪去。他把石板在门口放平，放下时他的身子趔趄了一下。到底是60多岁的人了，力量也在一天一天地被上天收走。一个从小以刻墓碑为生的人，如果有一天搬不动石板了，那可就真完了。他扶住门框喘息了一阵，而后进屋，从锅灶上摸了两个凉馍和两颗葱，坐在门槛上吃了起来。吃完喝了两碗竹壳暖瓶里半温半凉的水，就到窗台上摸了几样刻碑的工具出来。天已经彻底黑了，懒散的星星们开始相继蹭出身子，近处的蒲山在星光下显出庞大黝黑的剪影，最早由来的几股夜风夹带了些寒气和麦田里的青苗味儿。喧闹了一天的村子静下来了，只有几只狗见或叫上一声两声，偶尔能听见一个男人的骂声，骂猪还是骂狗。石通伯啪地擦亮了火柴，这次点着的不是烟锅，而是一盏方形的三面木板只留一面漏光的怪样灯笼。这是石通伯家祖传的夜晚刻碑的照明工具。他把灯笼在那块花岗岩石板旁边放下，而后摸出一把木尺，在石板上左右上下的量了一阵，接着开始用毛笔蘸了自己调拌的染料汁在墓碑上写起字来。墓碑都是先用笔 把要刻的字在石板上写好，而后再用铁锤和簪子去刻。石通伯虽然一天学也没上过，但墓碑上的字却写得极是地道，这得益于他祖传的练字方法。从五岁起，他必须每天照字帖在石板上写字，那些字总共才200多个，是一个刻碑人必须掌握的常用字。字帖也是先祖们流传下来的，是几张几乎变黑的棉纸。小的时候，每当他提了笔在石板上练知木、仙宫、生于、笔、足、享年、气力等字时，思思常会跑过来伏在一边看。
石通哥，你画的这是啥东西？
字。
画字干啥呀？
不会画字咋能给人刻墓碑呢？
教我画行吗？
你是女人家，女人家又不刻墓碑，学她有啥用呢？
石通哥，你画字和俺娘教俺画鞋样有些一样呢。
你教我画鞋样好吗？
你是男人家，男人家又不做鞋，学他有啥用呢？
回忆使石通伯笑了，满脸的皱纹在灯光下一耸一耸的，像一张正从水中往上一提一提的网。石板上的字写完了，他扔下笔，摸起了锤和簪。他开始在灯光下去刻那第一个字，蛟。乒乒乒乒，锤击簪的声响立时像风一样的向四周的黑暗里传去。
石通哥，你敲得真响。
响吗？那你把耳朵捂起来。
这是你单独刻成的碑吗？
是的，爹说让我试试。
人死了为啥要刻墓碑呢？
好让后人知道坟里埋的是谁吧。
那我日后死了你也给我刻通碑行吗？
瞎说吧你。
思思，我这就在给你刻呢。我用的是最好的芝麻黑花岗岩石板，几千年也不会坏的。我要让看见过这座碑的后人都知道你是谁。
星星越来越稠，几抹云像阳光下的雪正在缓缓化掉，夜空变得更加明亮了。一只不知是麋鹿还是有急事飞过的夜鸟在空中发了一声叫，惊得石通伯抬起了脸。他放下锤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。第一个字刻好了，他低下头去刻第二个字，七。七这个字笔画密，刻起来要格外小心，弄不好就会使笔画连在一处。
石通哥，你刻的这是个啥字啊？
七。
七是什么？
女人。
女人，女人都是七？
除了格的女人才叫七，得做过花轿。
那咱村里怎么没有七？
咱们村里叫老婆，王老三的老婆就是王老三的七。
哦，老婆就是七，那我日后要当了你的老婆，就是你的七了？
瞎说吧你，你咋能会当我的老婆？
咋不能呢？当谁的老婆，不就是愿给谁洗衣做饭吗？我愿给你洗衣做饭，当你的老婆，咋不能呢？
那得要经过媒婆。
媒婆？
就是吴奶，你没见她整日里这家跑到那家，那都是在给人说老婆呢。
那咱们就也去找他。
还得你爹娘愿意。
我爹娘？
石通说，还在熬夜呢。
一个声音突然传来，正在控场锤击簪的石通伯 手中的锤险些掉地。他没想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到他这个位于村边边上的家门前。他慌忙一屁股坐在正刻的石碑上，遮住了刚刻好的娇妻两个字。
谁呀？
石通伯的声音露出些惊慌。
我青谷，小三子后晌放羊弄丢了一只，我到西坡找，到这会儿也没找到。
哦，是青谷啊，
吸袋烟吧，羊兴许卧到哪个沟坎里睡了。
石通伯伸长胳膊把自己的烟袋朝青谷递过去，他到底也没抬屁股，他害怕青谷看见娇妻两个字。青谷看见了肯定要问娇妻是谁，谁的娇妻。石通伯不愿有这个话题。
日他娘，找羊累得个半死，过日子可真难啊。
光头的青谷边吐着烟圈边发着感叹。
有时候就想啊，人反正早晚是个死，早死了不是早好？
瞎说吧你，三四十岁的人就想到死了？
哎，石通说，你这又是给谁的刻碑啊？
西庄的汪家，快清明了，忙。
石通伯说了瞎话。
石通说，您老这么些年，刻的墓碑怕有几千通了吧？
得上万数了。四乡八村的都来让客。
石通伯答着，眼前就晃过了树林式的墓碑，那些墓碑的上面都站着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高有低，有官有民，有商有绅。
这上天也真是奇怪啊，咋就让人只活了几十年就死了呢？
上天也只有用这个法子了。你想，人们瞧着这世上热闹都想来看看，那就只有轮流着来了，来一批死一批，死一批再来一批。
石通伯说着扭头看了一眼冯大东让韦思思刻的那个碑。
我和思思是一批的，我比他只大几岁，应该是一批的。
石头说，我回了啊，您老也别熬得太久，这钱挣不完呐。
青谷说罢磕磕烟锅，起身拍拍屁股向黑暗里走去。
慢走啊你。
石通伯又摸起了锤，现在该赞李字了。要不是这次刻墓碑，石通伯差不多都忘记思思姓啥了。尽管是邻居，可因为小时候见到他总是叫他思妮儿，大了叫他思妹子，后来叫他大东家的，再后来叫他婶子，所以就把思思的姓给扔在了脑后。那天冯大东拿来这个碑饰，他开始看到那个李字还愣了一刹那，一刹那之后才算记起，思思是姓李的。思思叫他也从不加姓叫刘大哥，而是一直叫石通哥，从小到大一直到思思死前他仍是这样叫的。每次听到思思这样叫，石通伯心里就有一股吃了黑皮甘蔗的感觉，心里好受极了。
石通哥，这大热天的不歇歇就又刻啊？
啊，活儿多，早晚也得干。
就你一个人？大叔呢？
啊，去大同庄了，那边有人刻了碑，钱欠着，俺爹去收。
你赞出的石屑屑可真多，乱飞。
可不是，小心打着你，迷了你的眼。
哎呦，咋着了？打了你了？
石屑屑崩到我嘴唇上了，好疼好疼，你快来看看流血了没？
没流血。
可是好疼啊。
那咋办？
俺听说人哪处受了伤， 让外人用舌头舔舔，就能疼得轻些。你快伸出舌头给俺舔舔。
啊，舔吗？
舔呀。
可我害怕，要是外人看见了，该说我在亲你呢。
哎呦，我疼得这样，你还在说这话。
好好，俺舔。是哪个唇？
下面的这个。
行吗？这样舔行吗？疼得轻些了吗？
有点轻。再舔。
还疼吗？
上面的这个也有些疼。
好些了吧？
我的嘴唇有啥味道？
甜。
甜？
还有点香。
香？
还软和。
你舔的时候心里咋想？
乱。
咋乱？
像一窝子蚂蚁放在了心上，它们乱爬，好痒。
还有呢？
美。
咋着美？
像吃了西瓜那样，也不全像，反正是心里舒坦。
呆瓜。
嗯？
你是个呆瓜。你真是个呆瓜。
噗的一声，石通伯砸滑了锤，一股钝疼由手腕那儿向胳膊上传，可他的脸上却分明浮着笑意。